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们在上一次呢就讲到有关所谓今生的问题，死亡之后那个肉身为什么不会腐烂的问题。除了修炼人之外呢，无论常人怎样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去保存那个尸体，结果效果都是不好的。无论你是所谓的干尸、湿尸，或者最近代的苏联或者中共发明啲咩防腐剂处理尸体，都系得啖笑嘅啫。最终条尸都系灰飞烟灭，或者身首异处，唔得完整嘅。但系只有修炼人佢嘅今生咧，一直保持连埋内脏都系良好嘅，亦都唔使点样尸体处理。咁最高境界，上次我哋讲到啦，唔系留低个今生走啊，而系带埋个肉身走啊。即是话长生不老，做咗神仙。到底有冇神仙呢？大家个信念里头各有各自嘅想法。但系呢，喺自然界方面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系动物灵衰老之谜。咁有啲动物系灵衰老喎，系而家啲科学家发现嘅。咁唔好讲动物啦，植物都系啦。有啲古树，好似美国嗰啲红木森林里面呢，有啲上几千年嘅古树，到底有冇再古老啲嘅呢？我唔敢讲。但係上得几千年嘅古树，你话佢系咪天生出嚟就抗衰老啊，抑或佢根本就冇衰老呢回事呢？嗰啲树木嘅死亡通常都系人为系外力导致嘅为主。咁生老病死呢，本来系地球上所有生物嘅一般规律。一般都认为是这样的了，我们的观念就是接受了这一套。但是在科学家的发现，有一些生物的老化规律和人类差异很大，可以是非常之缓慢，甚至是在很多年里面都不会老化。死亡的概率亦都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科学家发现，好像乌龟、鳄鱼以及一些青蛙那些动物，身体老化的速度都比人类慢，有些甚至是可以接近停止老化的状态。在美国东北伊利诺伊大学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的生物学家贝斯·莱恩克与来自世界各地多达114位科学家汇集了77种爬行类动物、两栖动物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一些动物的老化速度很慢，寿命很长。在这个之前呢，科学家从未就这个课题对大量物种进行过这样的一项研究。科学家认为如果能够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者对人类的老化过程是有新的见解。南丹麦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Denmark 的生物学家麗塔達席爾雅 Rita De Silvia 亦都進行過相同課題的研究。那個團隊分析了世界各地生活在動物園、水族館裏面多達52個品種的龜，發現 75% 的龜老化過程是極其緩慢， 80% 老化的速度都比現代人類慢。達席雅爾說，和普遍认知的老化理论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很多品种的龟老化过程都非常缓慢，甚至能够完全抑制老化。这个说明了老化并不是所有生物都无法避免的规律。科学家们在这个课题里面指出的老化，都是特别指出生物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几率的增加。灵衰老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生物在10岁那年死了的几率是 1%， 咁喺100岁嗰个年龄死亡嘅几率仍然系 1%。以人类嘅数据进行对比，美国女性喺10岁时死亡嘅几率大概系2500%，80岁嗰年大概系24%。一个具有灵衰老嘅生物体，随住年龄嘅增长，佢哋嘅死亡几率并唔会增加。以前有人猜测冷血动物老化速度慢，但系研究发现，与差不多身材嘅温血动物相比，好多冷血动物老化速度有啲快，有啲慢，寿命嘅长短亦都系咁样决定嘅。仲有一种猜测话，新陈代谢嘅速度慢，老化速度亦都慢，但系研究证实呢种说法只系喺乌龟身上成立。过去科学家一直认为，生物体到达性成熟之后，大概要维持身体嘅细胞修复功能，又要提供能量繁殖后代。老化过程就系呢两大开支之间实现嘅平衡嘅一种自我损耗嘅表现。嗱嗱嗱，大家听清楚啦，老化过程呢，原来同嗰个性成熟之后嗰个行为同习惯系有关嘅。唔怪得知中国古代从炼丹开始一直强调都系要还精上脑啊，尽量少房事。呢、这个先至系长生嘅关键啊。你睇下我哋中国人嘅祖先几有智慧。从呢个角度嚟讲，生物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达到性成熟之后就停止生长，之后会经历机体各方面功能的损耗，亦都就是老化的过程。人类和很多哺乳类动物都是这种类型。而另一种就是一生之中不断生长，即使达到了性成熟之后，机体仍然处于生长的状态。乌龟和一些爬行动物就是这一种类型。咁植物呢？植物都是喎。按照这种理论，好似乌龟这类性成熟之后身体仍然能够不断生长的生物，就有可能一直调动身体的能量修复身体细胞的损耗，从而减缓老化的过程。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并不能够排除，亦都唔足以证实呢种猜测。而南丹麦大学嘅研究喺一定程度上支持咗呢种说法。不但如此，南丹麦大学嘅研究仲发现，生物喺动物园或者水族馆嘅乌龟老化嘅过程系更慢，寿命系更长。研究者认为呢个系因为生活喺野外嘅乌龟需要消耗一啲能量保护自己，而生活喺条件更加优越嘅乌龟节省咗呢部分嘅能量，从而能够更好咁修复细胞嘅损耗。不过南丹麦大学嘅费尔南多·科尔切罗再次强调咁话，要提到呢一点。呢度所讲嘅零老化现象，并唔系讲呢啲动物可以永远活着，只系话佢哋死亡嘅风险并唔系随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系死亡嘅风险仍然系大于零嘅。呢两份研究都发表喺6月23日嘅科学期刊，即使系 Science Journal 啊。讲到嚟呢一度，大家有冇联想到传说中嘅神话故事呢？有啲动物修炼咗过千年，佢哋亦都系好长命、好长命噶。唔知呢啲水族馆嘅乌龟会唔会活到几百岁或者1000岁，成咗精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提到啊，嗰个动物啊都可以系冇衰老，咁啊会唔会即系长寿到好似我哋古人讲嘅成精呢？咁啊成精就变咗妖怪噶咯。咁人类修炼到某一个果位之后，佢带埋肉身走，长生不老，咁啊成仙啦。呢、这个就系成仙同成妖之间嘅分别啦。咁啊，我哋唔讲咁长远啦，嗰啲都系理论上嘅嘢。咁啊，现世有人几多睇到嘅，眼见为实。翻嚟贴地啲，我哋讲下啲人做唔到神仙之后，点样去增强自己嘅寿命，使到自己更加长寿啊！呢啲就系我哋一般所讲嘅养生之术，古代就叫做贵生之术。咁啊 ，David 当然系冇咁叻啦，天文地理样样都知啊，连医药都知埋，咁啊冇可能嘅。我喺呢度咧就发现咗有一篇文章系啲专家写嘅，呢位系叫做邓正良嘅中医师，佢系济德中医诊所嘅院长。咁佢同时亦都系一个法轮功嘅修炼者，喺新唐人、大纪元甚至汉中国都采用过佢嘅文章或者稿件嘅。佢喺《依山夜话》里面亦都系有文章出版过嘅。咁我唔讲咁多啦，呢度就睇下佢啦。佢话耳、目、鼻、口都系为人生命服务嘅，即使系自己嘅，亦都唔能够为所欲为，要有所节制。呢、这个就系贵生之术。佢话《吕氏春秋》又叫做《吕览》，喺战国末期，秦国、相国吕不韦同埋佢门人集体编撰而成嘅。佢个内容涉及好多方面，以道家王老思想为主，兼修儒、明、法、墨、龙同埋阴阳各派嘅先秦诸子百家言论，所以系集家嘅代表。集家就即是系立立杂杂，乜都兼收并蓄，总之好嘅我就要。《吕氏春秋》之中有一篇文章讲到贵生，谈到生命嘅宝贵。佢话圣人类天下，莫贵于生。乎耳目鼻口，生之亦也。耳须欲听，目须欲色，鼻须欲熏香，口须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观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善行，必有所滞；辟之若观即不得善为，必有所滞。此贵生之术也。啊！读完一篇咁嘅古文，本来咧啲文言文咧都唔系太难嘅，但系而家啲人咧如果缺乏训练嘅咧，就可能有啲难度啊。咁啊，讲一讲呢一段啦。佢话就好似我哋嘅耳、眼、鼻、口，耳系用嚟听声音嘅，如果有害于生命啊，就唔能够去听噶啦。眼睛系睇美丽嘅嘢，如果系有害于生命嘅，就唔能够去睇㗎。鼻亦都系想闻到好嘅味道，如果系有害于生命嘅，就唔能够去闻。嘴巴想品尝美食，如果系有害于生命嘅，就不能去尝。咁即系讲咗啲乜嘢呀？咩叫做有害于生命呢？譬如听嘢咁啊，我嘅理解就系、是、粤语听落去嘅就叫做音乐，唔情愿听嘅嗰啲叫做噪音。噪音对你来讲是刺激你的神经，令到你焦虑不安、烦躁甚至痴线的。譬如一些洗脑的内容、洗脑的音乐刺激你的神经，就是想你死。那么一些譬如很美丽的乐章，譬如好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很 classical、很古典的音乐， 大家听落系好粤语动听嘅。近代嘅 rock and roll， 激情刺激你个情绪澎湃，嗰啲就系有害嘅。我就系咁分噶啦。咁至于佢话眼睛睇啲美丽嘅东西，乜嘢系美丽嘅东西呢？一幅好美丽嘅图画啦，好美丽嘅图案啦，譬如好似画紧一啲山明水秀嘅风景啊，或者以前啲画画天堂啊，嗰啲就系好美丽嘅。咁啊，乜嘢系有害于生命嘅呢？譬如睇见地狱啊，或者一啲屠房入面啊，嗰啲劏咗嘅尸体。最近啊，因为南亚嗰个西港啊，因为呃人啊，将啲猪仔榨干榨净之后，又攞去劏啊活摘器官，等于中共对待法轮功一样啊，系中共解放军延续嘅邪恶嚟嘅。咁睇见呢啲活摘器官嘅尸体，你系咪好呕心呢？呢啲就系唔能够去睇噶啦，就系、是、有害于生命噶啦。个鼻亦都系闻到好嘅味道，譬如煮嘢食啊，好美味嘅食物咧，你系知道啊，嗰啲味道系好正。啲空气清新剂嗰啲味道好一般，虽然系香啊，但系你知道嗰啲系防腐剂，系香精，系啲 chemical 嚟嘅，呢啲就唔好去闻啦。更加有甚者，有啲有毒嘅液体，佢会挥发出嚟嗰啲所谓蒸汽啊，譬如你倒一啲漂白水好浓嘅，或者啲强硫酸啊，落个坑渠道啊，去洗一啲嘢咁啊，弹起嗰阵烟咧，就唔好去闻咯。譬如国内嗰啲工厂咧排出嚟嗰啲烟通咧，摆明系唔要嘅有害物质，系有毒嘅，咁嗰啲又唔好去闻啦。咁啊，嘴巴食嘢亦都一样，因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咁啊，啲美味嘅，你知道佢系有益嘅，当然系去食啦。譬如有害嘅，咁啊，当然系去拒绝啦。如果佢系包住糖衣嘅毒药，你瞓唔到又点啊？咁你又真系唔好彩啦，就俾人啊，或者叫俾啲魔鬼害咗啦。啊，以上一段文字系认为眼耳口鼻都系为人生命服务嘅，即使系你自己身体嘅一部分，亦都唔能够为所欲为，系要有所节制。呢、这个就系所谓嘅贵生之术。圣人以大道精髓嚟到保存身体，用佢嘅末节嚟到治理国家，用渣滓治理天下。所谓帝王之功，只不过系圣人余下嘅事情，即是得闲做嘅嘢啫，唔系用嚟养生嘅。但系而家啲人啱啱相反，用损害身体，不顾一切咁追求身外之物，咁样做法为咗乜呢？女士一问，仲提到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知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诸，但千人之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众，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诸之重也哉？圣人做事一定会搞清楚佢要达到嘅目标与如何达到目标。而家啲人用随侯嘅弹珠去弹高空嘅飞鸟，咁样大家一定会嘲笑佢。点解呢？因为所用嘅太贵重，而得到嘅太轻微。何况生命又岂止于好似随侯嗰啲珠宝咁贵重呢？喺《吕氏春秋》之中，另一篇题为《沈维》嘅文章，亦都有相似嘅描述：生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沈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手以逆冠，杀身以逆衣，势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息手也，衣所以息身也，杀所息，要所以息，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此于此，危身相生，割颈断头以殉利，则亦不知其所为也。呢度讲出咗世人因为追求财利而损害自己身体嘅道理，呢个系完全本末倒置嘅行为， 充分体现出养生、保存身体是何等重要的思想观念。不知大家听得明白呢？原来养生的哲学是有贵重之分的，千祈不要本末倒置。讲到这里，大家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上一节就刚刚提到贵生之道，那讲到贵生之道，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的道家学说黄老之道。自从皇帝开始，后来有周易，周易的理论更加是贯穿了微观宇宙、人体，甚至去到宏观宇宙的。咁我哋唔讲宏观宇宙咁大啦，就比人大少少嘅所谓国家嗰个层面啦，家国嗰个层面。咁刚才讲到嘅贵生之道，有孰轻孰重啊，孰贵孰贱，千祈唔好本末倒置。呢一方面用喺国家嗰个层面，完全系讲得通嘅，完全系可以用得着嘅。咁古人又怎样讲天地造化的事呢？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本名著，就是叫做《史记》，作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天官书》之中最后的结语竟然是这样讲的，他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以修德为先，其次先至是修法令等其他表面形式上的补救方法，无德则风雨破石，动荡飘摇，天地造化，皆是鬼神雨风露雷，尽是鬼神之迹。大家信又好，不信又好，放眼极目于今日中国的疆土里面，年年灾害，年年天灾，年年人祸，咁呢个系代表咗乜嘢呢？用历史嘅角度嚟睇，用司马迁嘅角度嚟睇，呢个就系无德必亡嘅征兆啦。古人相信天时有序，四季有时，中华文化系以顺天应时、天人相应嘅宇宙观代代相传。贤君总以天下百姓为重，修德爱民，以其上天保佑天下苍生。在中国古代，堪舆观察天地，山川亦都有专职的官员。史料多处记载了山崩、暴雪、风霾等异象，都是与暴政和灭亡是一脉相应的。好像元朝官员刘吉在《北秦诗记》一文里面记载，公元1368年，黄历闰7月28日，昏昧的元朝皇帝官员经见明军已经到达了元朝的大都，即是北京城下，连夜仓皇逃出。次日出塞的居庸关竟然没有一个官兵把守，元顺帝长叹，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第三日，元帝冒住大雨走到鸡鸣山，这个就在当夜，鸡鸣山西北风崩裂，声如巨雷，元帝的随从人人都惊恐万分。又经过了一场深达5-6尺的暴雪之后，在12月初9，有一群狐狸，其中几只捐了入元帝的御座之下， 于是阿赐不沙就话呢个系亡国之兆，元帝只有叹息话：天意如此，我都冇办法啦。王历十二月二十日，元朝嘅上都大风遮天，天昏地暗，昼日如夜，伸手不见五指。当日元朝嘅中都地震，山崩地裂，昭示至元朝嘅灭亡已经系定局。在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期间，都发生了风霾遮天，即是沙尘暴啦。白天仲需要点蜡烛的意象。据《楚辞·山鬼》之中的记载，云融融而在下，渺冥冥系姜昼晦。后人注解是云气冥冥，使到昼日昏暗，遇小人蔽日，即是小人得道啊。曹植的诗亦都感叹话：悲风动地起，浮云翳日光，亦都是指政治环境的黑暗，残害忠良啊。果然失德的元帝不久之后就死了，曾经疆域辽阔极其富强于一时的元朝彻底灭亡。古时天官专职天将占星，举凡朝代更替、战争、社会变迁，同上天的变化都有相应。司马迁的《天官书》结语名言：国君强大，有德者昌，以修德为先，其次先至是修法令等其他表面形式上的补救方法。无德则风雨破石，动荡飘摇，天地造化皆鬼神，雨风露雷尽是鬼神之迹。天灾异象预警住啲乜嘢呢？万物有灵，智慧贯穿咗中华文化嘅方方面面，小到自一个人嘅起心动念都可以牵动住外在嘅环境。咁样当人依存喺山河大地动荡不安嘅时候，其实佢嘅结果嘅展现起因系施政无德，例如大臣专横，又比如刑罚罔施，言者退，不肖者进，揭扰地裂。康熙四十五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由康熙皇帝御览之后亲自命名的，在第二部之中亦都记载了地的异象。关于地震，书里面是这样说的：无德专怒，智慧不顺，揭震动幽灵，涌水出。关于地裂，记载是说大道之中忽折裂，不出一年有大风雨，地裂千里而上，或山泣破城溪，谷为大水。即是用而家的说话来讲，地震之后呢就出现一个二个那些掩塞湖啊。近几年来曾经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华大地，天灾人祸频仍，对照先人的智慧，顽固当今神州大地上的种种乱象，何以至此呢？那个理由不言而喻。其实索古鉴今，心观时变，天机可见。贵州的藏字石早已惊艳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了，这个现象不是亦都好明示住给人间大局的变化吗？讲到嚟呢一度啊，中华文明之光尽现矣，天机亦都尽泄矣。人想唔使死或者长生不老，只有练先，唯有修炼，将身体带埋走。咁带唔走嘅时候，人想健康长寿，就唯有贵命之说，你食乜嘢补品，去做咩跑步游水，嗰啲都系徒然。中国古人嘅睇法就系、是、你嘅身体，你条命先系宝贵，你滥用你嘅身体，日积月累咁将啲毒素，将啲唔好嘅嘢收收埋埋，最终一镬攞你条命。咁对于一个国家都系啦，德为万物之本，你无德，你靠修改法令，乜嘢港版国安法，乜嘢叛国法，乜嘢 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通通呢啲都系垃圾。佢越怕死，就越死得快，因为无德兼且暴行，呢啲就系中国传统嘅智慧。唔使你识得点样占卜问卦，唔使点样识得鬼神学说，只要懂得中国人传统嘅谂法，呢、这个理由已经摆在目前。咁样一个国家嘅好运，亦或昌亡，系有天象相应嘅。大家放眼睇睇中国今日，前几年就水灾，今年就旱灾，甚至将啲人监生热死，差唔多烧熟啊！四川都有葡萄干出产，大家谂谂发生紧乜嘢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